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阮一心，很开心能够在良苑讲台与大家分享信息。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影响你很大的师父呢？如果你知道你的师父很快会离开你，你会有什么回应呢？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《列王记下》第二章一到十四节。这段经文是一段很生动的叙述，透过两个主角，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精彩对话，来描写以利沙如何承继了他的师父以利亚的先知的职分。我们从以利沙的三段说话，就是以利沙的知道、祈求、可看见，可以认识他的性格、心智和能力。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就是以利沙的知道、祈求及看见。我们先来听听《列王记下》第二章一到十四节和合本修订版的圣经。
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，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往前行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耶和华差遣我往伯特利去，你可以留在这里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指着你的性命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，在伯特利的先知的门徒出来到以利沙那里，对他说，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，你知不知道？他说，我知道，你们不要作声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，你可以留在这里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指着你的性命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，在耶利哥的先知的门徒来靠近以利沙，对他说，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，你知不知道？他说，我知道，你们不要作声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，你可以留在这里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指着你的性命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二人一同往前行，有五十个先知的门徒同去，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。他们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，以利亚卷起自己的外衣用来打水，水就左右分开，二人走干地过去。过去之后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我未被接去离开你以前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只管求。以利沙说，愿感动你的灵双倍感动我。以利亚说，你求的是一件难事，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，若不然就得不着了。他们边走边说话的时候，看哪，有火马和火焰车出现，把二人隔开，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。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，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骑兵啊。以利沙不再看见他的时候，就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，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，回去站在约旦河边。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，耶和华，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？打水之后， 水也左右分开，以利沙就过去了。
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就是《列王记下》二章一到十四节。刚才所念的是和合本修订版的圣经。我们有三点要分享的。我们先来看《列王记下》二章一到六节。第一点要分享的就是以利沙的知道，坚持跟随侍父。在这段经文里，以利亚先后三次对以利沙说，耶和华差遣我往伯特利、耶利哥和约旦河去，你可以留在这里。以利亚三次对以利沙这样说，但是以利沙三次的回答都是坚定不移地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指着你的性命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为什么以利沙这样坚持，是要跟随师父去伯特利、耶利哥和约旦河，寸步不离以利亚呢？就是因为以利沙知道耶和华将要接走他的师父以利亚。当在伯特利和耶利哥的先知的门徒两次问以利沙，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，你知不知道？他两次都很强调地说，我知道，你们不要作声。究竟以利沙知道什么呢？首先，他知道以利亚是被耶和华所差遣的先知。神拣选以利亚做先知，就是神的代言人。在神的保护下，以利亚毫不畏惧地跑到恶王亚哈面前，宣告神的旨意，警告要他悔改。列王记上十八章记载了以利亚在加密山跟巴利和亚舍拉假神的850个先知极力的比拼，当时双方都筑一个祭坛，然后比赛看他们所信奉的神是不是真的把祭物烧掉。以利亚以一个人对付850个先知，向神祷告说，耶和华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神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我遵照你的话做这一切事，求你应允我，耶和华啊，应允我，使这百姓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是你叫他们回心转意的。以下的就是《列王记上》《列王记上》十八章36到37节。以利亚祈祷之后，神就悦纳他的祭物，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，让所有看见的百姓都知道耶和华是神。以利沙很清楚知道他的师父以利亚是被耶和华所差遣的先知，是满有神的能力和同在的先知。第二方面呢，以利沙知道自己是以利亚的接班人。在列王记上19章就记载，耶和华吩咐以利亚要高以利沙作为先知接续他。以利亚遇见正在赶着第12对牛耕田的以利沙，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。以利沙跟随以利亚的决心很大，不单宰了一对牛，更用套牛的器具烧了自己谋生的工具来煮肉给百姓吃，表示自己以后不再耕田，专一的跟随以利亚服侍他。第三方面呢，就是以利沙知道耶和华今日要接他的师父离开他，但他不知道耶和华要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、怎么样接走他的师父，所以他就起誓坚决不离开以利亚。以利沙两次吩咐先知的门徒说，你们不要作声，他愿意安静等候，默默地跟随师父从吉甲到伯特利，再走到约旦河和耶利哥，等候神的行动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 有没有值得你跟随的师父呢？这些师父可能是你的老师、上师、长辈、导师，或者是你的家人。你是不是认识你的师父的为人优点和缺点呢？他的生命有什么特质值得你学习呢？你愿意付什么代价向师父学习呢？最近呢，我就跟老师学习书法灵修，跟老师学了八堂篆书，然后呢又做了四堂课的帮手，帮助同学预备材料，帮老师洗笔洗碟子。学书法灵修不单是学书法写好毛笔字，而是学灵修，特别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制造停止的空间，在安静中休息和聆听圣灵。我们在书写过程中默想经文，与神对话之后再继续我们的生活。书法灵修的基本架构有七个步骤。第一，就是停止烦恼；第二，身心放松；第三，专注此刻；第四，抄写感悟；第五，回顾省察；第六，交托顺服；第七，恩礼前行。我很喜欢用毛笔抄写圣经，因为可以慢慢抄，让经文向自己说话。但我并没有付很多的时间付代价每天都抄，因为在忙碌的生活中很难抽时间停下来。我需要向我的老师学习，除了不断的学习书法，常常练字，更重要是要调整内心，有心灵的空间去亲近神，聆听神的话。以利沙知道他的师父以利亚是耶和华的先知，就坚持跟随他。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，我们是不是清楚知道我们所信靠的对象，愿意坚持跟随耶稣基督呢？我们愿不愿意花时间读神的话，认识耶稣的身份、使命和他对我们的心意呢？我们是否愿意付代价做主的门徒，专一的跟从主呢？我在书法灵修班当义工，没想到会得到回报的啊！因为呢，负责的机构就送了一本书给我，这本书呢就是我的神学院的老师杨世昌牧师所写的《回归圣言之召唤》。杨牧师呢是其中一个影响我很多的老师，他教导我们要回归到神的话面前，才能知道我们所跟随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。我们也要知道自己的召命，并活出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。这本是好书，《回归圣言之召唤》，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买来看。第二点，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以利沙的祈求，圣灵双倍的感动。我们要看经文的第二个段落，就是列王记下第二章七到十节。列王记下二章七到十节，这里呢就讲到地点是约旦河。不但以利亚和以利沙从耶利哥走到约旦河，还有五十个先知的门徒一起去，他们远远的站在对面，他们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。他们怎么样过河呢？以利亚卷起自己的外衣用来打水，水就左右分开，于是两人就可以走干地过去。过去之后呢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我未被借去离开你以前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。以利沙说，愿感动你的灵双倍感动我。我们要注意以利沙的祈求，他没有向师父求财富、求名利。以利沙的祈求很直接，愿感动你的灵双倍感动我。以利沙的祈求反映出他的心智，他要接续以利亚做耶和华的先知，他需要神的灵双倍的临到他。 神的灵双倍的属灵的能力给他，他才可以承担做先知的使命。双倍也是长子可以得到的份。以利沙希望得到长子的地位，有先知侍奉的继承权，延续侍奉以利亚的事工。以利亚说，以利沙所求的是一件难事，因为以利亚只是神的先知和仆人，神的灵怎么样能赐予给以利沙，不是以利亚可以决定的。再加上以利亚将要被接离去，神的灵会不会双倍的临到以利沙，不是他可以保证的。但神透过以利亚对以利沙做了一个指示。以利亚说，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，若不然就得不着了。如果以利沙看见以利亚被接去离开的情景，以利沙就必得着他所求的加倍的属灵的能力，如果他没有看见，就得不着他的祈求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的师父随便你求一样事情，他会尽力帮你达到，你会求什么呢？就以我学书法为例，我可能会求师父叫我写好篆书、隶书、草书等等，我希望学很多不同的书法的字体。但是我如果祈求愿感动你的灵双倍感动我，相信神就会把老师对书法灵修的使命和热情加倍的给我。我的老师很希望在学校、在教会里面推动更多人学习书法灵修，透过书法来亲近神。以利沙很懂得祈求，他不是为自己求好处，他不是求表面的利益，他懂得祈求一件难事，就是愿神的灵双倍感动他。他需要神的灵双倍的临到他，有双倍的属灵能力来做先知，承担先知的使命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反省我们每天的祈求，我们是为自己求好处，还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？我们有没有为中国祈求，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呢？我们敢不敢向神祈求，愿感动以利亚、以赛亚、但以理的灵双倍感动我，承继先知的职分，在这个败坏的世代中宣讲神的话呢？在中国的宣教布道运动里面，神重用了一个奋信家宋尚杰博士，在中国和东南亚宣讲主的福音，带领了很多人信主。可是宋尚杰在1944年只有43岁就因为病而离世了。当时的教会领袖王明道先生曾经写文章来纪念宋尚杰牧师，他说宋先生有一样最大的长处，就是他的勇敢，他具有古代先知们的勇敢，他是一个向罪恶进攻的勇士，他毫不畏惧地责备社会中的罪恶和教会中的罪恶，他毫不顾虑到别人的攻击和反对，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名誉和安全。今日社会和教会中的罪恶那样的发展，世界到处都被魔鬼的势力支配着，非有如同古代那些像烈火一般的先知出来大声疾呼不可，不计毁誉，不顾性命，不瞻前顾后，不畏首畏尾，拼命向罪恶和撒旦进攻，这种人是现今世界和教会所急需的人，但这种人也是今日最不可多得的人。宋先生特别的恩赐和使命，就是责备罪恶，劝人悔改，传扬耶稣救恩的福音，领人得救。王明道先生在文章说，我每逢读到旧约中那些先知书，便不能不钦佩敬仰那些先知的勇敢忠心和他们那种执恶如仇的态度，看到以色列和犹大两国的人民是那样的悖逆神，行强暴、虚伪、诡诈、自私，一切的生活与神的律法是背道而驰。 但觉得那个时代真是需要这样的一些先知。同时我再看到今日中国社会的情况，并今日中国教会的情况，也需要像古代的先知那样勇敢忠心，执恶如仇，不畏惧，放胆责备罪恶，把名利性命置之度外的先知起来大声直呼，使这些被盗的人回归向主。今日中国教会的传道人，有学习的尚能找到几个，有恩赐的尚能找到几个，有敬虔生活的又能找到几个，唯独勇敢忠心，执恶如仇，不畏惧，把名利性命置之度外，去放胆责备群众的罪恶，不怕受众人的反对攻击的传道人，简直是太少太少了。宋先生是这样的一位，然而他又离了世界，再找像他这样的人还可以找到几位呢？宋先生去世安息了，但主的工作没有停止，他在今日仍然是造选他看为何用的人，他的能力仍是要大大的临到那些为他做工的人。他先发出一个呼声说，我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去呢？然后他要对他所差遣的人说，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，你都要去，我吩咐你说什么话，你都要说，你不要惧怕他们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世界的罪恶一天比一天增加，教会的腐败也一天比一天更甚。愿意答应主的呼召做今日的先知的人回答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以上是王明道先生在1944年所发出的呼唤，求主为中国的教会兴起更多像宋尚杰一样的先知，起来承担时代的使命。愿感动宋尚杰的灵加倍感动我们，让我们勇敢起来责备罪恶，劝人悔改，特别是在这个道德败坏、是非不分的时代，传扬耶稣救恩的福音，带领人悔改得救。最后我们来分享第三点，就是以利沙的看见。他的看见就是看到以色列的战车骑兵，是在列王记下2章11到14节。以利沙的祈求是不是能得着，在乎他的看见。到底以利沙看见什么呢？我们看这个段落，列王记下2章11到14节。以利沙的看见，他看见的就是以色列的战车骑兵，他们边走边说话的时候，看了有火马和火焰车出现，把两人隔开，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。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，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骑兵啊。我刚才念的是和合本的修订版。以利沙看见神的使者已有火的战马和有火焰的战车的形态出现，表明是神向人显现，显出神的全能在保护掌管，他掌管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也保护信靠他的子民。以利沙称呼以利亚为我父，是对以利亚非常尊敬的名称。他又称以利亚为以色列的战车骑兵，表明以利亚就是保护以色列的战车骑兵。当以利亚乘旋风升天去了，以利沙不再看见他的时候，以利沙就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，表示他的哀伤，因为他的师父已离开他了。以利沙捡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，回去站在约旦河边，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，说，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？打水之后，水也左右分开，以利沙就过去了。 我们看到列王记下二章八节，以利亚用外衣打水，水就左右分开，使两个人可以在干地上走过去。这个神迹了，让我们想起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摩西同样使红海的水左右分开，使以色列人在干地上走过去。以利亚这样做，表示神从摩西开始了在以色列人中的所做的拣选和拯救的工作，是从来没有停止的。神的作为继续在延续。以利沙用以利亚身上所掉下来的外衣打水，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？并不是怀疑神的同在，相反是个信心的呼喊。以利沙打水之后，水也左右分开让他过去了，表明以利亚的神仍与以利沙同在，以利沙已经承担了以利亚的职分和使命。并不是每个人都看见以利沙的看见，在约旦河对面的50个先知的门徒就不一定看到火马和火焰车和以利亚被接去的情况。当以利沙看见以利亚乘旋风升天，他所求的加倍的属灵能力就临到他身上，他能行以利亚所行过的神迹。在耶利哥的先知的门徒从对面看见以利沙，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临到以利沙身上了，他们就来迎接他，俯伏在地向他下拜，证实表明以利沙已经接续了以利亚的地位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以利沙的看见呢？以利沙看到人间的挣扎和困境，但是同样他也看到天上的能力和神的掌权。如果我们翻到列王记下第六章八到二十三节，列王记下六章八到二十三节，那里记载亚兰王要攻打以色列的事件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当时亚兰王差遣车马和大军围困城市，以利沙的仆人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这个城市，就问以利沙那怎么办呢？那以利沙就很有信心地说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以利沙祷告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开他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见。耶和华就开了这个年轻人的眼目，他就看见了，看了满山有火马和火焰车围绕以利沙。以利沙没有被眼前亚兰王的车马和大军所吓怕，他知道神与他同在，甚至神会差派更多的使者与他们同在，比敌人的军队的人数更多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落在困境当中，我们有没有以利沙的看见呢？看见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呢？求神开我们的眼目，使我们能看见，看见满山有火马和火焰车围绕以利沙，神的使者在我们四围安营，为要保护我们。当我们面对各样的考验的时候，让我们不要只看见困难和绝望，我们要定睛仰望神，求神开我们的眼目，使我们看到神的同在和能力。再见。
你当街里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街里做神无愧。